列王记下第6章。
好，今天我们只能讲到23节，下面从24节，到末了，然后接着再到第7章里头，也接着这故事继续下去。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就从24节到第7章，讲完这故事。这是伊丽说到伊丽莎但是所行的神迹，你知道伊利亚行了许多的神迹，但伊利亚被接到天上去之后呢，那么伊丽莎就接续他做先知。当伊利亚升天的时候啊，他那个对伊丽莎说，你要什么东西？伊丽莎说，愿意感动你的灵啊，加倍的感动我，那就是盼望他能得到双倍的胜利。那么这是这个伊丽莎所要求的。伊利亚说，你若是我升天的时候，你若看见我的话，那你就能得到，你若看不见我的话，你就得不着了。等到伊利亚升天的时候，那么看见伊丽莎看见有火车火马把他接到天上去了，那伊丽莎就是喊着说，我父啊，哦，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就看着伊利亚升到天上。但是伊利亚到了上面之后呢，他一个怪衣啊就落下来了。那伊丽莎就把这外衣那个捡起来披在自己身上。那伊利亚的外衣就代表圣灵。那他升到天上之后，把圣灵啊赐下来。那么这位圣灵在伊丽莎就接受了圣灵，满足了他的心愿，他希望得到加倍的圣灵，这实在是一个加倍的圣灵，比伊利亚所行的神迹更多，更有能力，虽然不像伊利亚那样子轰轰烈烈，但是呢，也是行了许多的事情，那是。因为他得到了这有加倍的圣灵。那我们知道，我们主升天之后呢，他就差遣圣灵来，那么在无尽节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下来了，那么就门徒们就都被圣灵们所圣灵所充满了，差不多有120几个人。那他不仅是里面被圣灵充满，并且外面呢也受了圣灵的浇灌，所以他里面满了圣灵，外面也满了圣灵，那就是加倍的圣灵。所以门徒们所做的事情啊，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那好像比主所做的事情更大，不是门徒们能做，乃是主所降下的加倍圣灵，他们靠着这个加倍的圣灵，我们看见福音一直广传，传到使徒行28章，还继续下去，一直到现在，所以看见有千千万万人蒙恩得救，今天仍然是这样，主也把这个负担放在弟兄姊妹里面，弟兄姊妹都愿意在这一个末了时代这样一个灾难的日子当中啊，哎呀，都愿意在那起来，都有负担起来，在那传主的福音。KT 弟兄姊妹他们是这样，还有白兰他们也是这样，还有这个还有其他地方也有弟兄姊妹，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希望说呢，弟兄们希望说，在一处一处的都有人兴起来呀，在那儿传福音，那这样叫听福音的人呢，不至于跑到聚会地方来，他们就在附近就可以听见福音，那么这样对他们是比较方便一 一点，也使他们得救啊比较容易一点。说是主把这样负担，也把这样的心愿，放在弟兄们的里面。那么实在感谢主，那么主今天仍然在做工。那么不知道要到了什么时候，到这工作才会停止。无论如何，今年那个得救人数比从前主在世的时候呢，那是多了不知道多少倍。那么那时候最多只有500多人，那么现在不止5000、5万，这个历史的千千万万的那些蒙恩得救人的。所以主说，你们所做的事比我做要做更大的事，那就借着那个加倍的圣灵，双倍的圣灵，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圣灵降下来做什么事情呢？那主耶稣呀，我要把圣灵赐下来，那你们这个你们就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知道地基，要为我的见证。在马太福音末尾也说到，主把圣灵赐给门徒们，使门徒们呢出去，叫传福音呢给外面，叫外面呢做主的门徒，也叫门徒们出去，当然是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见呢，主在把圣灵赐下来，主要的目的乃是为了主做见证。那圣灵啊，做什么见证呢？圣灵所做的见证是两方面的见证。一方面的见证呢，是见证主的生命啊，是那样丰富的生命啊，是大能的生命，因为这是复活的生命，是那大能的。这是主为了主做见证，把那个生命啊从他们身上表明出来，彰显出来。那这是一方面的见证。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见证呢，圣灵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灵。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到天上，坐在宝座上面，那么然后圣灵降下来了，从宝座上降下来的，那就是那门徒们接受之后呢，借着圣灵啊，就是和门徒们和在宝座上的那位主耶稣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主耶稣在宝座上这样作王掌权，门徒们呢也借着圣灵啊，在那里执掌主的权柄，在地上呢通行主的权柄，把主的权柄当然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圣灵两方面的见证，一方面呢是把生命当然表明出来，还一方面呢是把主的权柄啊当然彰显出来。那么在开头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五章啊，那都是说到一直到第六章头一件事情啊，这都是说到那个生命的那个彰显，主的生命怎样彰显出来。然后从第二个故事开始呢，那就说到主的权柄怎样彰显出来。那么说到生命，说到主的生命时候呢，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生命啊，那么是虽然经过多少的压力，但是压力越大，它能力啊，彰显出来的也越大。所以这个生命乃是，那么它是有能力的，那么它是借着压力把这能力彰显出来。那我们知道，天然的生命，经不起压力的，加上一点压力啊，这个人就软弱下来了，人就瘫痪下来了，没有力量啊，在里头再刚强起来。但是主的生命很特别的，他是压力越大，他的那个能力所显出的越大。就好像啊，有人呢就说呀、就像啊那个打篮球那个排球一样，你的拍的用力气越大，他的跳起来越高，若是你用小一点力气呢，它跳起来就很少。所以啊，那压力越大，那个生命所显出的能力也越大。这是主的生命，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就是有这样一种心性啊，就是在压力之下，它能够更多的那个能力，更多的那个彰显出来。那么，主耶稣对保罗也是这样说。 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这你越软弱，你被压到一个地步喘不过气来了，那越软弱，他说我的能力显得完全，显出了更丰满。所以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那个又是复活的生命，所以他是经得起打击的，经得起各种压力的。不是说一打击来了我们就怕了，压力来了我们倒下来了。虽然是外面来说呢，那是我们会叫我们软弱的，但是里面来说呢，里头能力显得更大。这是头一方面的那个光景。第二方面呢，给我们看见这个能力啊，生命啊，乃是你把它倒得越空啊，那个生命所显得越多。要是你不倒空它的话，还显不出它是在那丰富，你倒得越空显得越丰富。所以伊丽莎就叫那个妇人呢，你去借空器皿来。那么他就借了好多的空器皿来了，他不晓得为什么借这个东西干什么，我现在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借了空器皿有什么用处呢？那么只有站的地方没有什么用处，那他心里头来，按天上来说他是不能够相信的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的。但是当他把空器皿寄来时候呢，他这个伊丽莎就说，你把门关起来，然后你就把那一小瓶油啊，你和你儿子在屋子里就倒那油。他就和儿子在屋子就倒那油，那个一倒越把这个器皿也都倒满了，到末了之后了，他说还有没有空器皿呢？那儿子说没有了，都在这里了。但是这个油啊就停了。所以啊，它那个油的丰富啊，不是根据油有多少，乃是根据空气没有多少。我们若是不被倒空的话呢，那主的生命就不能充满我们。很多时候主就先来倒空我们，然后呢他的生命才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主常常借着环境啊，但是倒空我们，叫我们感觉到空了，没有力，什么都没有了，力量也没有了，才干也没有了，能力也没有，方法也没有了，我完全交界了，这个人倒空了。那时候你就看见主的生命啊，就充满在我们里面，还有主的生命是那里丰富，满溢从我们里头并且满溢出来。这是第二。第三呢，这个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么你就看见那个书念的妇人呢，她的孩子有了一个孩子，那很不容易才有这个孩子。但是这孩子长大呀，大概差不多4-5岁的样子，那么正是欣欣向荣的时候，忽然间呢死掉了。他就把这个死的孩子啊，就摆在伊丽莎的那个床铺上头。那么他就骑着驴啊，赶快去找那个。也找那伊丽莎。那么她的丈夫说，你这个也不是月初，也不是什么节日，你去找伊丽莎干什么？找她干什么呢？她说不要管，平安，一切都平安，你放心好了。那么她就去那里，就去找她。那么到了那个伊丽莎，远远的看见那个苏念的妇人来了，就告诉基哈西去迎接她。基哈西啊，就是迎接基哈西，就是伊丽莎的仆人，去迎接他，就问他平安不平安？他说平安，丈夫平安不平安？孩子平安不平安？平安，都是说平安。那是不是他说假话呢？那不平安嘛，是明明出了大事情了，孩子死掉了，还说平安呢？但是呢，他说的话乃是从信心里而说的话语。为什么说这孩子还有平安呢？他一死了怎么还要平安？他知道这个孩子是神所给他的，按照他自己来说呢，他是不能生育的。但是神给他一个孩子，那既然神给他这个孩子呢，神不会把他就收去的，还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呢。说你还记得那个这个亚伯拉罕那个在使徒行传，在这不是创世纪那个第22章啊， 那时候亚伯拉罕呢，神就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亚献上，亚伯拉罕呢就没有什么犹豫的，他就带着孩子清早起来，带着孩子就到摩利亚山上去，要献给啊那个献给神。那么也不跟他带着商量，撒拉商量一下，他知道商量一下，他撒拉一定不肯的，怎么能够做这样事情？这太糊涂了，这老了变成老糊涂了嘛，是不是？怎么一个孩子好容易得来了，现在要把他献祭，要把他当作祭物献给神，那这怎么行呢？一定会拦阻他的，所以他什么都不说，也不跟他太太讲，也不跟仆人讲，说什么也不讲，就带着孩子就到我们俩山上去。到了山上，我们简单的说，到了山上之后啊，那他把柴呀、祭坛煮好了，然后把柴也摆好了，然后就把孩子捆绑起来呀、就把这孩子摆在祭坛上，拿起刀来就要杀。就在这个时候了。在亚伯拉罕感觉里头，是这个以撒已经死掉了，因为拿起刀来要杀，这个手一下去就死掉了。那这个是不那个别人看见也是，那知道这孩子完了，因为他把孩子把他捆绑起来，跑也跑不掉了，他就拿起刀来要杀。那么在他心里头已经死掉了。为什么他这样做呢？这个孩子好容易得来的，那么这个是神所给他们的，那么怎么他能够把他杀掉？他那时候已经90、100岁了，那撒拉已经到了90多岁了，根本不能再生孩子了，那怎么要把他杀掉呢？所以好像亚伯拉罕呢太狠心了，怎么为什么会这样？不是狠心，亚伯拉罕他有信心的，他相信神算什么？相信呢，神还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神既然神给我的，神不会把他收去，好像就那死掉了。那我们的神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他总是那他既然是让我献祭，把我一面要献祭，另外一方面呢，神还会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呢，说亚伯拉罕献祭时候了。他心里头就相信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说他杀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可惜，他一点都没有害怕，也都没有那个舍不得的样子，因为他知道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说得到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既然这个复活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我们从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了神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仅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更是那个复活的生命，它不仅是神的生命，并且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它虽然死了还能够复活的。这个读的那个玛利亚玛利亚那所讲的话语，那信我的人，那这个虽然死了还能够复活，那么这是因为主所知道他所给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复活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其实呢就是主的自己，他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主就是复活，那这生命就是主的自己，所以主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生命，他怎样从死里复活，这生命也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末了时候了，伊丽莎去了之后呢，然后把门关起来，在孩子身上啊，那么就那个一面祷告的，然后呢就在孩子身上就做了一些事情，那末了我们就看见那孩子活过来了。那就是从死里，这所以啊，那个生命乃是从死里那个复活的生命。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那么下面还要说到几件事情啊，也说到这生命。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说到这个他们呢没有东西吃，伊丽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做一个大锅汤，让大家分着喝。那么你喝点汤好了，那么过汤的时候了，然后有人到野外去呀、就掐了一点呢，就摘了一点呢，野瓜藤。这野瓜藤，那个我们现在说是野瓜藤啊，到底是什么瓜呢？他们也不知道，反正它是瓜嘛，它长得总是抓的总是好的，那么可以当成食物，免得喝着汤也没什么东西。那么他们就把野瓜拿来了，拿来之后他们切切，然后就摆在锅里头了。我一喝呀，结果不得了，这个是有毒。这个事情，这个门徒们就是 先知啊，这个我们不能喝了，这是有毒的，这是有毒的东西啊，致死，能够叫人死的。所以这个他们先知，这个伊丽莎就跟他说什么啊，哎，你拿一点面来，他们就拿一点面来之后呢，然后再把面呢撒在呀锅里头，说好了，你们现在就喝好了，现在就没有毒了。怎么拿一点面来就可以这个治好这个，把这个毒就治好了呢？你知道面知道什么说的吗？
是生命。
嗯，这叫生命说的。面总是从那麦子来的嘛。那么这个主耶稣也给我们看见，那他就是在献祭时候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好像那个细面一样，他是那圣洁、洁白、美柔那样柔细，那样没有瑕疵的。那这个细面呢，就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就把这个生命啊，这个放在这个糖里头，这个糖啊，毒就没有了。那这什么说什么？这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这个生命啊，它是能够
复活
啊，
脱灭死亡，
脱灭
啊，能够脱灭死亡。它是一个不朽坏的生命，它是不能朽坏的。它在那里头啊，它就不能朽坏。这个你这个读过了死亡啊，没有办法使它朽坏的，所以这是一个不朽坏的生命。那么就那也是个吞灭死亡的，不朽坏。那我说他为什么他不朽坏呢？因为死亡是让他朽坏的，结果他胜过死亡了，那就变成不朽坏。所以这我们今天所得的生命乃是不朽坏的生命。那么然后也有人呢，就拿了这个一些的这个新穗子这个送给伊丽莎。伊丽莎说好吧，就把这些冻饼啊就摆给大家吃好了。门徒们说不行啊，这个饼只有20个，那我们100多人怎么能够吃的呢？那么他们就说你就信好了，你就摆下了给大家吃，吃完说还是有余生的，有余生。那就我们大家对这故事比较详细一点，比较清楚一点，或熟悉一点。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过做那样事，他5个饼啊，2条鱼给5000人吃饱，5000人不仅吃饱了，必然还剩下除了妇女孩子之外有5000人，那就是这个还有多，那么还有余生。那主耶稣也曾做过，也拿7个饼，那分给4000人吃了，除了妇女孩子中还有4000人，他也都吃饱，并且还有7筐子的余生。所以，那就给我们看见，那这个饼啊，你吃好了没有关系了，5000也可以，4000也可以，5000也可以。那100人更无所谓了，是不是？说他何况还有20个饼呢？那时候只有5个饼，主耶稣的有5个饼，他20个饼，那跟100人吃是绝对没问题的。所以，那伊丽莎并不是说因为100人没什么问题，那可以人少一点。假如是1000人怎么样呢？那1000人也照样吃。那10000人怎么样呢？那照样吃。那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个饼啊，是它是
无穷的，
它是无穷尽的。你尽量吃好了，有多少人你就都可以吃，吃完之后呢还有余生。我们的神他说给赐给的不是仅仅叫你够了，那还有余生啊。很多时候我们给人呢，我们就仅仅够了，还差一点呢，还你自己去想办法好了。那我们就是这样的吝啬，不会那给的太多。我们的主给呢，给了之后呢还有余，你用完之后还有余生。那就是如果是太丰富了，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乃是丰富的生命，是没有穷尽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我说错了希伯来书第七第七章这希伯来书第讲到麦基洗德第九章 第七章，第七章我说的，讲到麦基希德的时候了。麦基希德他是一个，他是神的先知，他是预表主耶稣，他是无主，他是无父无母无主之无之无。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啊，他是也没有族谱，他是就是从自有拥有的，像神的儿子一样。所以麦基希德就是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说到麦基希德做祭司的时候呢，他就说他那个他是在他呢，他来拯救我们，他用什么来救我们呢？用什么来帮助我们呢？他就是用那个无穷的生命啊，无穷生命的大能，那个无穷也可以翻到不朽坏，两个字都通用了，是不朽坏的生命的大能，那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这就说到那个我们主耶稣乃是用那个不穷的无穷的生命，还有不朽坏的生命啊，来供应我们。就是这个伊丽莎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那个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朽坏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无穷尽的生命。那一切事情一切东西都会朽坏的，只有主给我们的生命乃是不朽坏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刚才姊妹在那祷告时候了，什么东西都会摇动的，什么东西都会震动的。主耶稣说，我从前是怎样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那天也会震动，地也会震动，一切事情都要震动。我们以为最可靠的都不会震动的，但是今天什么都是震动。经济，我们跟当然经济也会震动的，是不是？那我们看见很多人说经济的会震动，那我们钱财也靠不住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去买地好了，结果买了很多天产地业，买了很多家业，买了很多地啊，结果呢？地也震动了，是不是？那么买房子今天一个海啸一来呀，把高楼大厦统统都给扫光，一扫而光。所以这个房子也会震动的，这个地呢也会震动，地不仅会震动了，地还会吃人的肉的。你们相信不相信呢？
相信。
你怎么会相信了？那不是他一下不像大山压地来一样，地裂开了，口了都把吞进去了。这个是到的时候，你变得地主了，那就真吃你肉了，是不是？这个地啊，可是吃不消了，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有地啊，所以你变得地主。地主呢，就要得斗争啊，怎么着？自己把肉吃的什么都光了，都给光掉，都光了。所以啊，什么都靠不住，一切都靠不住了，只有主所给我们的那个不能震动的果，那个是靠的。为神为了把那个不能震动的果赐给我们，所以今天他给我们看见一切事都震动，你们要求那个不能震动的，只有那个不震动的果是那个不什么。
别讲太多了，
不要讲太多了。
还没讲，弟弟还没讲。
只有那个不震动果是不震动的。所以那个什么叫不震动的果呢？什么东西是不震动的？
神的果。
啊？神的果怎么不震动呢？怎么知道呢？神的果在哪里呢？
天上。
神的果在哪里？就只有神自己是不震动的，主耶稣是不震动的，圣灵啊是不震动的，三二一的神呢、啊，他们是不能震动的。什么东西都会改变，就我们的神不改，永远都不改变。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不改变，是不能震动的。所以你只有得到主的时候了，那你就得了一个不震动的果，那这个你就保险了，这个不会震动的。外面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他是不改变的，外面怎样震动，他是永远都不震动的。所以让我们的心呢完全向到主，寻求主，这主是不震动的。这是主所给我们的生命，不仅是那样的丰富，那样满了能力，并且它也是不朽坏的生命，它也是一个不这个是没有穷尽的生命。那么除了这之外呢，第六章还有一段，第六章就说到他们要盖个房子，那么这个 要盖房子是很好，哦，要住在房子里头嘛，建筑都是很好的。那么盖房子的时候，他们自己盖，就继续到去砍木头啊，要盖房子。这个斧子来了，去砍木子，一砍呢，这个斧子脱开了，跟冰脱开了，结果一飞呀，就飞到河里头去了，结果就落在水里头了。那你怎么办？水一到水里头去了，一定沉到水底了。那怎么办呢？那之后到下边去摸，也不一定摸到，这是不是的？那就是不能摸到，那你把水抽干，那可以把斧子会显出来。这个不可能的，他们那时候。那去摸也不行，也不一定摸到。那么去抽干呢，那么也当然更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伊丽莎呀，他们就告诉伊丽莎了，这个温度没办法了，就挨灾了。这医生没办法，他们就挨灾了。那就是怎么办呢？这个斧子是借来的，这个是现在就落到水里去了，怎么办呢？伊丽莎就拿一个木头来了，砍个木头，就把这木头丢在水里头，这个斧子就升起来了，
飘
起来了，这个很奇妙，是不是呢？当然，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然，你若是光是按照物质方面来说呢，那的确是个神迹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斧子怎么会飘起来呢？这个斧头怎么会飘起来？不可能的，木头会飘起来，这个斧头不会飘起来的，这个不可能的。按照物质方面的事，绝对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就飘起来了。
啊，
过来。那就只有在属灵方面来说，那为什么它会飘起来呢？就是因为把木头摆下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可以啊，想到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了，那么他们正到马拉那个地方了，他们干渴的要命啊，找到水了，大家很高兴。结果一到马拉一尝啊，那水呀、啊，什么水呀、啊？苦水，是苦的不能喝的水。啊，大家就是失望了，没有找到水的时候，没有幸那个喜乐，没有盼望的时候，那时候了还好，有了盼望之后了，这个盼望。这个不是真的盼望，这个是那个、心里更难过的不得了，大家就发怨言埋怨了。那主就告诉摩西说，你砍一个树，你把树丢在那个水里头去。
嗯，
结果他把树一丢下去之后啊，就
水
了，这样
水变甜了，
就溢好了，就变甜了。苦本来是苦水，现在不苦了。那本来是不能喝的，现在能够喝了。所以这个木头啊，这个能够把那个能够改变这个，把水都改变，把苦水变成甜水了。那么这木头是怎么会这样的，能这样本事这么大？那现在这个木头一丢下去，这斧子又升起来了。你看这木头这本事很大，是不是？那什么叫木头呢？
十字架。代表十字架，
代表十字架。
我们说，我们按照他懂的，印度来叫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呀，就是本事很大的。它一丢下之后，苦就变甜；再丢下去之后呢，斧头就铁斧头就升起来了。那么，不管你多怎么铁，不管你怎么多都硬，怎么你它总是会升起来的啊。所以十字架。实在是一个大能啊，那是全能的，那是无所不能的。他能够叫苦变甜，他能够叫刚硬的人呢、啊，能够扶起来啊，叫再刚硬还是会扶起来的。有的人脾气太大了，没有办法，你怎么办？这个脾气这么大，那有个办法就是。啊、木头一块木头丢下去是吧，这木头一丢下去是吧，这个人呢就软化下来了。说十字架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性格的，能够改变我们的脾气的，它也能够改变那个叫苦变甜的。我们里头苦的不得了啊，苦的都受不了了，这苦胆都吐出来了，那你就接受主的十字架，十字架一来了甜了，里头感觉甜美， 啊，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主耶稣就是十字架，就叫我们这个肉体啊，我们的血气啊，给我们杀死掉，就把我们旧人给我们杀死了。所以啊，我们那个苦的源头啊，那个苦就从怎么来着？从肉体来的，从罪来的，那个罪的源头就给去掉了，所以啊，苦就变甜。那么为什么铁那么刚硬的东西它会浮起来呢？也是你旧人就是那么刚硬，像铁一样那么硬啊，是根本没办法的。你脾气这种样子，谁能够办呢？你像斧头一样到处砍人的，那没办法了，只有一个办法，接受十字架。啊，十字架一接受是得着是，若是你不肯接受的话呢，那就没办法。别人没办法把十字架硬加给你了，是不是？那你必须要自己甘心乐意接受，主我愿意接受十字架。只有你十字架能够改变我这个人的脾气，只有你十字架能够叫我的痛苦能够变为甜水。所以十字架实在是我们的一个拯救的能力，所以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生命啊，就是这样的丰富。它是不仅是不能朽坏的，不仅是没有穷尽的，并且是拯救我们的力量。
嗯，
你知道是那个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十字架的生命。就那个你摸着生命了，你就摸着十字架；你接受生命，你就接受十字架。所以我们怎么能接受十字架呢？我们活在主里头，我们和主一接触，那你就软下来了，对，你就能够肯接受十字架。好多人说我就接受不来，那接受不来就你和救主的交通啊太少了，和主没有交通，你和主没有接触，所以接触不来的。你接受不来，你和接触，你祷告，你多一点时间亲近主，你看见能不能接受？你一定呢，你越亲近主，你就心呢越软化下来，到末了时候你就好。主啊，我愿意接受，你不肯接受，到末了接那服，不愿意服的，到末了也服了。所以呀、啊，我们主的生命就是十字架的生命。说你和主多接触，你就能够得到那个十字架的功效。这是说到那个主的生命，我们就是为了这生命做见证。主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要我们为了这生命做见证，把主的生命从我们里活出来，彰显出来，让人看见主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啊，它是这样的生命。所以呀、啊，我们要为了我们主的生命啊做见证。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方面，从下面开始啊。那就说到那个
亚兰人打
犬病，主的生命也是把那犬病啊能够带下来、
啊、
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从那个死里复生到天上，他坐王掌权，坐在宝座上面。那今天我们虽然还没有办法，那还没到那时候和主一同那儿坐王一同掌权呢，但是我们能可以和主啊一同掌权，他在天上掌权，我们在地上掌权。他在天上在那管理那个宇宙万有，管理他是大君王，管理一切事。我们在地上来管理一切的事情。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借着那个圣灵啊，怎样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今天这个圣灵也照样在我们里头。那个圣灵就是全命，在主耶稣里头是全命，今天圣灵在我们里头也是全命。那个圣灵乃是把我们和主耶稣和把我们和那个宝座上主耶稣连接起来的。所以你读到这个那个启示录第三章末了，说到老底家的时候了，他说呀，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进去做什么事情呢？
做戏
啊，一同做戏啊，然后呢得胜的这样。得胜了呀，
不是第二次死的
啊，
不是第二次死的。
你们其实录第三章末了，说到老底家教会，他说 我在那西门外叩门，主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去喂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然后呢得胜的
在我父的宝座上面一同同坐，
和我一同同坐，和主一同来尝鲜。这就是两方面的见证。什么叫坐席呢？坐席就吃喝享受，那就是主的生命，是吧？主的生命哪里丰富，我们可以一同来吃喝，来享受主的生命的丰富，主的生命的甜美，主的生命的能力，我们可以享受和主一同坐席。除了坐席之外呢，他得胜的，我要他要坐我在宝座上，像我在宝座上一样，那就是和主是一同掌权。我们不仅是能和主一同享受那个无穷的生命，享受他的生命，我们也和主耶稣一同走亡，一同掌权。这就是主他们身上所做的两方面的工作，一面叫我们成为生命的见证，把主的生命在这儿见证出来，活出来，表明出来，给人看见我们的主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第二方面呢，我们和主一同作王，一同掌权，虽然没有坐在宝座上，但是我和主一同在一同掌权的，他掌权，我们也掌权。我们今天在圣灵里头，我们和主一同在那儿掌权的，他管制，我们也在那儿管制。这是我们在我们身上那个最高的那个恩，最大的恩典。我们能够和主一同走啊，一同掌权管理一切的事情。那么主是治理全的大君王，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大君王，但是起码呢，我们是主耶稣一同的在那儿掌权啊，他在那儿管制，我们也在那儿管制。你就看见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伊丽莎呀，就给我们看见这件事。亚兰国呀，跟以色列国常常打仗的，那个亚兰就是叙利亚，他跟以色列常常打仗，那么欺负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弱，比较太弱了，亚兰呢就强，亚兰就想把以色列土地啊，那侵占过来，那占领过来，所以跟他一直有战争，有打仗。那么这以色列这是就怕亚兰呢，怕得不得了。一听见亚兰的大军来了，他们就听，就全身就发抖了。所以这个是对亚兰很怕。你第五章时候呢，亚兰就派了一个大将军的乃曼呢，长大马蜂的，到以色列那里去求医治，迁到以色列王那里，把这个亚兰王的心呢一交给了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一看这心呢不得了啊，这个人又来这个找麻烦了，所以他吓得不得了。所以他这个一听见一点点亚兰的事情啊，那就害怕。因为以色列国呀，实在是远远的赶不上亚兰呢。亚兰是强盛的，常常欺负以色列。所以亚兰呢，他们就商量，那我们现在要怎样去攻打以色列？那么他们就商量，我们从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去，要在什么地方安营，就在他们这个军事机密啊，他们都那个开会的商量好了之后啊，结果这个伊丽莎就知道。伊丽莎知道，那么就赶快就告诉以色列王啊，那他亚兰要从什么地方下来，在什么地方安营，你要谨慎，你要小心一点，不要从那儿进去。这个以色列王还不大相信，派人去看一看，真的这样子吗？结果一看，真的是这样子。那不仅一次两次啊，那这样子情形啊，那么这两次三次都是这样子进。那以色列伊丽莎怎么会知道呢？啊，
圣灵告诉他的，
他是个神人，
哎，
神人
，他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因为他在这一个小房间里头啊，其实他没有派什么人去，或者密探呢、啊，或者是什么间谍啊，都没有，他就是和神呢、啊、是有联系的，所以宝座上的心意。他都知道，那么但是伊丽莎虽然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这个亚兰王他要做什么，神知道的，所以亚兰呢，这个伊丽莎也知道了。你知道保罗也是说过这样一句话的，保罗说什么呢？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啊，仇敌许许多的诡计啊， 他说我们不是不晓得，我们晓得呢，我们晓得，他怎么晓得呢？这个仇敌要比亚兰还厉害呢，因为这个仇敌是看不见的属灵的，这个撒旦魔鬼是不是？这个撒旦魔鬼的诡计保罗怎么会晓得？他说我们并非不晓得，我晓得他的诡计的，我知道怎样对付他，怎样应付他。保罗为什么晓得？因为他这个宝座是连起来的，天上和主是连接起来的。那么伊丽莎也是这样。那么过了两次之后，两三次之后，这亚兰王就有点心里就有点毛了，就有点，这我们中间恐怕有这么几以色列的奸细在我们中间吧？你们中间有什么人呢？是这个以色列的奸细是来把我们机密的事情啊，告诉以色列的？怎么会？我们要从什么人走，他都知道呢？那么以后这个臣仆就告诉他，不是我们没有什么奸细啊，那个以色列人奸细在这儿了。那么这个是告诉谁？他怎么知道呢？就是伊丽莎告诉他的。伊丽莎呀，他知道那王啊，在寝室里，在你卧房里头说的话，他都知道。所以呀，他就把他告诉他了。哦，这个伊丽莎本事好大呀，那我要杀他，把他杀掉。一把他杀掉之后就没问题了。结果他夜里就派大军呢，就到那个伊丽莎那个住的城里头，那个城叫多丹，那不大，很小的城啊，就把城啊整个都包围起来了。这个是很严重了，一个小城啊，给亚兰的大军包围起来呀、啊，那是岌岌可危的。所以这个伊斯利沙的仆人早晨起来一看呢，
吓坏了，
哦，这个吓坏了，真是一看这亚兰军的钱，都把他们整个都包围起来，所以他就这样。又喊什么了？
哎呀，
哎，真的，
这没办法了，是不是？这伊丽莎呀，就说呀，就跟他讲了，你不要怕。为什么缘故呢？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么，这个门徒一听啊，相信不相信呢？不是他相信，不用管你似信是
非信，
非信非似信是疑的，就想相信，有点不越相信不来，但是又是，因为伊丽莎呀，他是这个神人嘛，他也的确是什么都知，每次的说都做得很对的，所以似信，又信又疑，结果呢，这个伊丽莎就求祷告主啊，主啊，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睛。就他眼睛一开起来，看见满山呢
都
是火车火马呀，那是太多了，这那是天军呢，真的天上天军呢，火车火马呀，来保卫他们，来这个保护他们，所以这就是啊这个。然后说看见伊丽莎，说伊丽莎他不仅是知道仇敌所做的是一件事，并且呢他也是知道，他也非常安心的。为什么安心呢？
神，
因为神是保护他的，并且神用天军的火车火马，天是天军的，要来保护他，比保护他的人比仇敌更多，所以他一点都不害怕，早晨还是照样睡觉，睡得蛮香甜的，这个蛮稀的，因为他知道神是保护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不知道主会保护我们呢？听说原子辰要来了，就吓得不得了，我们要去买盐去了，也买去盐去了，吓坏了，是不是？一听说这个传染病来了，那这也想也是害怕的不得了。我们一想，一风吹草动啊，都叫我们心里头就凉起来了。要知道，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保护我们的。神若是保护我们，谁能够摸着我们？神若是与我们同在，谁还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神是我们的保护，我们神是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所以神与我们同在，
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挡我们呢？没有任何东西抵挡。神若是保护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能侵害我们呢？所以诗篇里常常说的，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只要躲在耶和华里头啊，躲在神里头，那难处就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对仇敌也是这样，对撒旦也是这样，躲在那个避难所里头，躲在那个山寨里头，那他就摸不着我们。有的时候仇敌会攻击我们的，有的时候在环境上攻击我们，那个我们还可以；有的时候他跑到我们身上来攻击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怕了。那个这是仇敌跑到我们身上来攻击我们的，啊？
每个人都软，每个人都软是吧？
我就一个办法，就是若是我们是仇敌真是在我们身上的攻击我们，攻击到我们身体上来了，那你就赶快回到避难所里头去。我们的避难所在哪里啊？
在我们里面，
在灵里头。我们灵啊，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回到灵里面去，他无论怎样攻击我们，攻击了我们身体，攻击了我们思想，攻击了我们的意志，攻击了我们的情感，就攻击我们魂，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灵里头去。所以我们只要回到灵里头，紧紧的和主连在一起，仇敌就在我们身上毫无办法。所以啊，要看见主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无论是山，这个怎样摇动，无论是水怎样喷红啊，我们也不害怕，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们的山寨。所以我们要看见那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世界的比那与世界的还要多还要大。这个门徒就当然一看见他心就定下来了。另外一方面呢，伊丽莎也祷告，主啊，求你叫这些人的眼睛迷惑，这个眼睛看不见。那么他们就在摸来摸去摸不到。伊丽莎就说，这不是路，这不是门呐，这不是那个地方了，我领你们去。结果他们就跟着伊丽莎走了，因为他们摸不到那个神到底伊丽莎住在哪里，摸不到嘛，所以他们就跟着伊丽莎走。结果伊丽莎就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那撒玛利亚，
就带到撒玛利亚去，好像掳掠了，把所有亚人大军统统都掠到撒玛利亚去了。用什么东西掳掠呢？
他走在前面吗？跟着他们走？
用权柄，他的权柄啊，就是神要让他们眼睛迷糊，他们就迷糊，然后就把他们就掳掠，就是这个用那个神的权柄，就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去。然后就祷告主啊，求你开他们的眼睛。他们一开眼睛看，都到了撒玛利亚了，那怎么命都没有了？这个他们以为说完了。这个以色列王一看呐，不得了，那好极了，这些人都送到门上来了，那我杀吧。那就说，我父王，我可不可杀他们呢？
所以
啊。
优待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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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待俘虏是吧？
优待
的，到底优待还是虐待呀？
这不优待给吃给喝什么都
不
给，王想要虐待，
那是伊丽莎，是吧？伊丽莎就是。你若用刀、用弓、用枪啊，掳掠来啊，你是不是就都把他杀掉呢？不能，你会不会这样虐待他呢？那么你现在做怎样做呢？就给他吃，给他吃，把他宴席给他摆，宴席啊，然后吃饱，然后回到他主人那里去。这以色列王啊，一看这个不得了，一听啊，这个不得了了，这个要花多少钱呢？是不是啊？这个亚兰大军呢，这个这么多的人呢，我要给他吃饱，还要给他摆了宴席呢，又吃又喝，吃饱了之后，那回去太便宜他们了。是不是花费是很大？当然花了很多钱呢，才买了这么多种东西来呀。才有他们并不是很丰富的一般的那个国家，那么买了之后才有那么多东西给摆上给他吃，吃完了他们就走掉了。虽然是好像是，以色列是一个大的损失，但另外一方面是一个大的得着。从今之后。 这样啊，
他们不来了，
不来了，
他们不再犯以色列的境了，不来了，完全得胜了，是不是？那不是一个失败，那是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爱是永不失败的。
嗯，
所以你对什么人，就对仇敌来说呢？保罗说，仇敌若渴了给他吃，若饿了给他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都堆在他头上。你说那我他是我仇敌，我就饿死他好了，怎么还要给他吃给他喝呢？啊，你这个太划不来了，我还要花费在朋友身上是可以的，花费在仇敌身上，这个舍不得的。但是保罗说不，你给他吃给他喝，你这样做呢就把炭火丢在他头上了，那是不是就把他烧死掉了？
不是，
是温暖他。
哎，对的，那就用爱呀来征服他，那就用爱来征服他了。所以我们对弟兄姊妹也好，对什么人也好，对甚至对我们仇敌也好，总不要用那个报复，沉冤在我，报复在我，去报复，不要报复他啊！你不要用强权，我有权，我有律师，我去告状，我就找律师找个告状。我们就是不要像世人，世人就是这样，世人就是有钱，好，我也找律师，我就找一个有名的律师，那去告他，把他告到他呀，这个都搞光了，什么都给他弄回来，这个是世间，是世间人。那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是神儿女，我们乃是有爱的，所以我们要用爱来征服别人，不是用强权，用金钱来征服，也不是用于权势来征服别人，乃是用爱来征服。所以家里头也是的，夫妇两个在争的时候呢，不要在那儿一直在那儿讲理，我得有理，我就给你争到底。那你争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是不是到末了还是输的？是不是？你争到末了时候，心里头还是不平安。说要怎样用爱，用爱来征服的。好了，你这个讲话太多了，给你倒杯水喝吧。用爱来征服，用爱来征服的。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他心平气和了，哎呀，这时候拍的对我是太好了。所以啊，这爱是永不失败，爱是永不会失败的，要记得这句话，爱是永不失败。
那很久忍耐，不忍耐不行。
长期受苦。要讲到这里，
好吧，好吧。今天我们就分组到了，就这么多人。
分组，两组，那我们分四组好了。